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10月30日，星期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美国股指期货在盘前微升，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窄幅下滑，近期经济强劲迹象推高了收益率，因为投资者已经重新调整了对减息的预期。财务报告方面，软件巨头微软和面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将在收市之后发表季度报告，作为7巨头之一，他们的财务报告预计对大市有重大影响。星期三早市，油价出现回升，在之前的行业数据显示美国库存意外减少，现货黄金持续升势，交投时段一度触及 2801.65 美元，连续第二日创历史新高。分析师称，中东紧张局势和美国大选不明朗因素给金价提供上升动力。星期三，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总量达到1313吨，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黄金在三季度内屡创新高，使得按美元计价的黄金需求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 35%， 刷新了历史纪录。早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就算面临全球经济压力和11月选举前的不明朗因素，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长强劲，在经济活动中占比最大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为 3.7%， 是2023年初以来最大增幅。在美联储11月7日作出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投资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劳动市场进一步降温的迹象。星期二数据显示，劳动市场需求降温，但是消费者信心上升。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9月职位空缺数降到744万个，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798万个。美国资商会星期二发表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月修正之后的 99.2 飙升到 108.7， 高于市场预期，这个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月增幅。在岸人民币收报 7.1222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升了195点，升幅为 0.27%，结束了三日以来的跌势。有交易员指出，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公布之前，美元升势暂缓，市场预期中央将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带动人民币反弹。不过在美国大选前，高关税忧虑难以消除，限制了人民币反弹。超微 AMD 星期二公布第三季业绩，获利符合预期，营收亦都略超预期，但是财务预测就会逊色，盘前挫近 8.5% 以上。川普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母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上升，星期二股价波动剧烈，数次之后暂停交易。目前这个公司市值现在已经超过100亿美元，星期三盘前下跌 3%， 有波动。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星期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营收年增长 15%， 达到882亿7000万美元，在主要业务收入全面超乎预期，尤其是 Google 云收入在 AI 的动力之下大增 35%。 受到更出色的财务报告激励，盘前交易中股价上升超过 5%。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Visa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裁员大约1400人，其中包括正式员工和合同工，这个是他精简国际业务计划的一部分。他报告的收入和利润好过预期，推动股价在盘前上升。瑞士联合银行季度报告超出预期之后，苏黎世股价上升了 2%。 瑞士联合银行表示，收购瑞信之后带来的利润规模扩张、贷款业务带来的稳健利润速增，以及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帮助实现了这一乐观的利润结果。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目前发出报告警告，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可能是伪装成电商网站的中国间谍软件和网络战工具。天魔在安装的时候会要求超过需要的存取权限，意味着它可以监控用户的所有活动。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从10月18号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星期二在对党内高级官员的学习会上首次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他向中共官员发出号召，敦促他们帮助中共保持在达成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轨道上边。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他强调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要认真地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及省级党委书记都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北京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家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省级领导人将会将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我相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全年目标，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转型面临困难。并补充说，如果北京方面希望地方政府和部委尽最大努力提升经济，那就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灵活性，不然的话他们就很难兑现承诺。预计将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会提供一个渠道，给民众了解中共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对美国大选可能做出的反应。麦格利资本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Larry Hu 星期二在一份研究里面说，预计中共政府将会批准人民币60,000亿元用于地方政府债务互换，并且批准人民币10,000亿元用于银行注资。投资者仍在评估路透社星期二的独家报道，即是中共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批准发行超过100,000亿人民币的额外债务，以振兴脆弱的经济。不过这一消息并未阻止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星期三都下跌了超过1%。第一财经报道，针对之前引发市场的广泛讨论100,000亿刺激经济观点，其提出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星期三做出正式回应。他表示，之前发言的重点并不是100,000亿，而是为了稳定经济有必要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他声称，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效法的时候，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他强调，任何刺激措施都是有代价的，采取刺激措施是为了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只有刺激没有改革，长期看解决不到我们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一种倾向，对刺激感兴趣，对改革不感兴趣。就这个事件，鲁曼在 X 平台持续发帖说，中国田园经济学家幻想着再发60,000亿的债，中国经济就繁荣起来。这是痴心妄想，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借新债还旧债。财经数据库就发帖表示，九月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大减27%，基本是断崖式暴跌，这意味着中国印银纸救经济彻底失败。而另一方面是九月份水电气等垄断企业的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暴涨12%，意味着中国通胀大幅上升，中国经济的停滞和通胀并存，令到经济恶化。亦都很多网友跟评说，印银纸还债其实代价全部都是由民众来承担。欧洲汽车市场陷入危机，部分起因是由于中国汽车崛起，现在更加因为中国廉价汽车抢攻而恶化。路透报道，欧盟星期二宣布将从10月3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开征最高35.3%的反补贴税，合计一般的关税之后，税率最高将达到45.3%，并且声称在双方达成解决的方法之前，上述征收政策将会持续5年。 欧盟委员会表示，征收关税是为了应付所谓的不公平补贴，包括优惠融资和补助，以及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电池和原材料。中共商务部星期三在声明中表示，中方不接受这个判决。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称，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此前已经告知比亚迪、上汽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停止在支持这个法案的欧洲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包括建工厂。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欧盟的电动汽车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7%， 但在关税推行前的8月和9月，出口量已经增长超过1/3。CNBC 报道，分析师预测，即使北京采取最新的刺激措施，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最快可能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才会改善，市场低迷的情况预计仍将持续数年。高盛预测，房地产销售和新房建设在2027年之前没什么可能稳定下来，如果政策力度不够，房价可能会再跌 20% 到 25%。标普全球和摩根士丹利亦都发表报告，预测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在2025年下半年跌到最低。分析师表示，这类支持房地产的措施需要解决开发商的周转问题，减少未出售的房屋库存，并且确保预售但是未建成的房屋能够交货。不过报道指出，房地产市场稳定并不代表全面复兴。分析师预计，未来几年房屋销售和新建住宅的反弹仍将保持低迷。标普预计，今年中国房地产销售将降至约90,000亿人民币或者是更少，在2025年进一步降至80,000亿人民币。分析师将销售下跌归咎于未出售房屋库存增加，这继续迫使开发商降价以吸引买家并且减少库存。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欢迎你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